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44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紧接着呢，一样哦，要请讲师来继续教我们如何学习这个九种德性的第三种德性，因为前面讲的我们要宽而立，还要柔而立。那么今天讲师你要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德性呢？
这个第三德叫做怨而恭。
怨而恭，
怨呢就是相怨的怨啊。但这边的怨呢是很谨慎厚道，很善良直朴的意思啦。简单的说，这个怨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乡下看到的那种老实人啊，叫做怨啊。那在这个怨在这里是好意思，那相怨的时候啊，就一乡里都认为好人，就他知道什么样的质朴感觉是让人家认为好人，他就装成那个样子，这个就叫相怨了。
对啊，我是想说怨是好的，那为什么相怨就反而是，
对，所以同一个字呢过度了虚伪了就会变成不好的意思。
是
好，
是
那这个我们圣人是希望我们发自内心，而不是巧视外面的这个样子啊。
是
怨之所以被孔孟所讥讽，是因为相怨他只有一个老实，无法语录尧舜之道，无法参与圣贤之道啦。这是平常的一个烂好人啦，老好人
是烂好人。
对，那这边讲的说怨而恭，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一个谨慎厚道的人，良善的人，质朴的人。怨而恭，恭呢就是恭敬，恭敬，恭敬这两个字本来是一个东西啦。不过如果我们只在外貌上，我们多半都会说恭，如果我们只在内心上，多半都会说敬啊。其实恭就是敬，敬就是恭啦。如果里外合一的话呢，是这样的。那这个恭也就是说处事有礼仪啦，举止呢让他文雅，就叫做恭啦。
然后心里面有个敬意的那个感觉吗？
现在不讲心，因为恭这个字我们就是比较落实在外面。因为什么呢？因为怨而恭的怨，怨就是内心很质朴、善良、厚道、谨慎。各位，我们这样形容下，你应该也看过这种人、走路慢慢的，说话这个慢慢的、然后踏踏实实的，绝不打一个诳语、那种人很多了。然后呢，他的内心本来已经很好了，对不对？
对，
内心已经够了，十分了。
是。
那么这种质朴厚重的善人呢，往往不愿意去学习去修饰他的外在，让他更文雅。还是为什么呢？质朴厚重的人常常认为说，我有这个真心就够了，哎呀，外在那些东西都不重要。所以他会有一种过失，这种过失就是变成不恭不雅，甚至有一种野俗的气质就会发生。跟你们印象啊，那乡里面的这种人大半都用野俗气质啦。你叫他说收敛一下呢，他也不肯啊。这种情况特别是对家人对很熟的朋友的时候，他会以为我对他好就行了，我之所以做这件事为他好，我刚刚骂他就是为他好，他就言语粗暴啊，他的举止不恭啊，开始侮慢亵慢起来了。
是
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怨，一个谨厚善良质朴的人常常发生的一种过失。这种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一条肠子通到底，我爱怎样就怎样，好，我什么都不怕，
我就是直肠子嘛，我想到什么我就说什么嘛，反正这样说
因为我的心是为你好的嘛，我是很坦白的人嘛，我什么说什么。
对对对，
各位，你有没有这种朋友啊？
有，
有吧，有这种朋友吧。这就是怨而不恭啊，
怨而不恭，
对不对？
嗯，
所以一个人内心啊正直厚道善良质朴，如果又能够修养自己的举止，使举止恭敬而高雅，内外而相称，内外皆美，这个时候才能够成为九德中的一德啦。所以怨而恭，当然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小孩说，内心最重要，内心最重要不表示外表不重要，对不对？只是内外要一起进步，内外要合一。
讲师您刚刚讲的外表是说，就是我要讲出来的，我的行为，我的举止，
我的心可以掏出来对日月的，对不对？
对。
但是我的行为拿出来也要够文雅够文明嘛。对不对？不能说心掏出来可以对日月，身体就可以那么的粗鲁野俗啊。 也不表示是这样哦。
是。
好，那我们来举《论语》里面有一段啊、哦，大概就在说明这个现象了。在《论语》里面有一段啊，说这个姬子成这个人是魏国的大夫啊，他呢就说：“君子直而已，何以文伪？”他跟子贡说啊，说一个君子啊，修行就是修内在的直朴，哦，内在的光明，内在的真诚，就这样而已啊。何以文伪？他说：“为什么还要学你们这些哈、啊、什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啊，繁文缛节呀？为什么要去学这些呀、啊？”子贡呢就说啊：“惜乎夫子之说。”他说：“太可惜了呀，你是大夫耶，大夫也是读很多书的人呐、啊。各位，古代大夫你不要小看，除了皇亲国戚以外，都是读很多书的人。”
是，
他说：“惜乎夫子之说啊。”君子也事不及舌，他说：“你这个君子啊，你这说出来的话哈，四匹马都追不回。”对，我们就说这个
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嘛，对不对？事不及舌。
嗯，
好，文有子也，直有文也。子贡就说：“文有子也，说外表表现出来的气质，也是跟内在的内心有关的。直有文也，说内在的内心。”纯洁的话表现出来的气质自然也会文雅、哦、所以文有子也，直有文也，说内外啊其实是有相关系的。那他就举例，他说：“虎豹之阔，有犬羊之阔。”阔是什么呢？皮、哦、把毛给刮掉叫做阔、
嗯
啊、如果那个毛还在皮上，那就叫做皮、啊哦、对吧、啊、毛刮掉之后，虎豹如果把毛给刮掉了，那跟那个羊或者是狗把毛给刮掉了，今天放在架子上来卖，谁值钱？
羊
看起来都一样嘛，贵。虎皮之所以贵，就是因为有虎斑嘛，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不从外面的文采来区别啊、哦，那这两个是没有不一样，对不对啊？
对的。
是因为外面文采不一样，就表示里面不一样。
是。
哎，他有这个虎斑呐、啊，他有这个豹斑，就表示他是虎，他是豹，哎。
对。
他就不是羊，他就不是狗，哎。所以你说这个外面的这个毛不重要吗？
重要、
哦、也很重要啊，怎么可以说不重要呢、嗯、它里面有虎的威严气质，刚烈的气质，它才长得出虎毛啊，对不对？它是羊，它只能长羊毛啊。好，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内心虽然是质朴了，善良了，它透过你的心散发到你的行为，自然有一种为人好，体贴人，自然就会文雅。如果你说你的内心是很质朴文雅，我一条肠子通到底，然后表现出来就很野俗粗鲁，那就表示你的内心有一种鄙陋的气息根本还没拿掉。
是的。
所以修行外在的文雅的礼仪，这些仪文仪节是可以返回来掏养我们的内心，内心的修为，修为到一个程度，它是自然会散发到外表来。好，所以外表呢跟内心呢要看成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
嗯、
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常常会有过失啦。这个过失就是呢，里面呢一厚到了紧厚了光明了、哦、我觉得我无愧于人，我不怕谁，我一条肠子通到底，讲话就开始对熟的人就开始耀武扬威，开始怠慢起来。
是，
所以怨是好，怨也要恭，里面真诚是好，外面也要跟得上。好，那千万不要里面跟外面不一样。这边所讲的是里面有什么，我们外面应该要跟得上，对不对？是，是里外合一的，
是，
而不是只管里面，当然也不能只管外面。只管外面就像外交官、嗯、对不对？
对。
虽然是今天谈判呢，就是一定要你死我活，但是我们两个都表现得很有礼貌。
对，这个里外就不合一。
对，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嗯、这个在《论语》里面还有一段，孔子呢有一个朋友叫袁让，这个袁让呢是孔子的故旧、啊、他是学习老庄子流的，就是学习道家的庄子学说的、啊、我们知道庄子的学说就是最放浪不拘的这一种嘛、哦、既然是故旧嘛，孔子要去拜访这个袁让，结果呢这个袁让呢他就毫无礼节的坐在地上，两腿张开开的像本鸡一样、哦、就坐在地上那边也不起来迎客。各位，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好朋友来，要不要迎客啊？也总要迎客嘛，
对呀、
啊，对不对？
是，
大圣人来，嘿，要不要赶快出营啊？要啊。论语是说，袁让仪视，视就是等待啦，仪就是这样啦、啊、双腿张开坐在地上，哎， 这个一副不恭敬的样子。然后呢，孔子见到他说，就骂这个元让说：“幼儿不训悌，长儿无恕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哦，用拐杖呢敲他的腿，腿缩起来。他说：“你小时候啊就不训悌，哦，就是不谦逊，也不推让，也不敬长，长而无恕焉，到长大了一点进步都没有，老而不死，是为贼。到现在老了呢，德性一点没进步，那就是在世上呢偷吃米粮的贼嘛，对不对？”白白浪费世上的米粮，德性一点没进步，而且也不能教导人，
变成贼了。
对，因为是老相好嘛，也不拘小节，就拿那个平常打徒弟屁股的拐杖敲了他一下的脚跟，起来起来。当然这种行为，各位，这不是打架，这是很相好的朋友才会这样。我现在讲的就是说，这个元让这个人，他就是学老庄学说的人，他就是认为内心光明磊落，外在这些东西通通是不重要的，他就是怨而不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
是，
他怨是好，但是还要公。
是，哦，
这个《兰华经》啊，就庄子啊，庄子里面就写到庄子的一段故事啊。庄子有一天他的老婆过世了，他的朋友惠子呢去吊丧，然后去吊丧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庄子啊，也是一样，两腿张开，就跟刚刚那个元让仪式一样。怎么学老庄的人都会这样。就是摆出一副很潇洒自在的很不敬的样子啊，欸，然后呢在那边拿着那个鼓啊，在那边敲着鼓啊唱着歌。他老婆死了，人家来吊丧，老婆家人死了，是不是要有一点哀戚一样 啊起码人家来吊丧是不是要出来表达谢意啊，都没有。他坐在那里两腿张开，两腿之间抱着一个鼓，在那边噼里啪啦打。各位看过非洲人打鼓吗？噼里啪啦的边打边唱歌，老婆死了咧，棺材还在旁边呢，对不对？尸骨未寒呐，啊，好，哦，这就是什么怨而不公了，啊。那我们举取另外一个人吧，比如说在《论语》里面有一段，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人敬。”晏平仲就是齐国的宰相啊，晏婴，善与人交，他就是跟人家交往呢，很有礼节，很有礼节，不是刚开始见面而已啊，他是怎样呢？久而敬之，哎，这句话重要。
久而敬之，
久就是十年二十年的老朋友啊，
嗯，
对人呢，啊，还是非常敬重。
是，
哦，那我们现在不要说他的内心是不是那么质朴厚道了，哦，但他这个外表呢，二十年能够敬人如一日啊，这个就是不简单呢。这如果没有内心真正有一个对人敬重的价值观的话，他是假不来的嘛。
对，
对不对？
是，
一般的人刚好相反，一般的人就是人熟了之后就武慢不公，对不对？尤其是谁？对家人。哎，各位，你不要以为孔夫子在我们心目中很伟大哦，他回家说不定家人对他很凶哦，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越熟啊，越看不起他啊。你天天见面的，对不对？
是。
哎，各位，你知道吗？我的学生对我都很恭敬哦，我的女儿都不太甩我。这就是很正常的现象嘛，对不对？
是，嗯，是。
好，像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怨而公的一种形象呢？要我来举例的话呢，譬如说颜回吧，啊，颜回就是一个怨而公的人啊，
嗯，
内心光明，
是，
哦，为人诚恳，
是，
这个举止恭恭敬敬，
是，好，
这就是一个怨而公的人啊。所以我们教小孩不要教的放荡，对人很放肆。
是，
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朋友群里面，你也会看到这种人啊，他就自以为他是一个好人，他就对人就开始这也不屑那也不屑，有没有？嗯，你们看过这种人？这种很多，这就是怨而不公。
嗯，
就教小孩我们要怨而能公，要两个一起告诉他说，你现在追求内心的质朴，追求内心的光明磊落，追求内心的问心无愧，这都很好，弊端就在于会开始不屑别人，就失去了这个恭敬。
是，
所以我们自己光明磊落，对人呢也要保持着，人人都是佛，他是落难的佛，他是迷失的佛，我还是要对他呢保持应有的恭敬，尤其是对越熟的人，比如说家人，哦，好朋友，更是要久而敬之。哎，这样这个德性呢的第三个德就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教小孩的时候啊，要两个都给他，要教他这个德，就把弊端告诉他，要补上个什么东西就能够得到平衡，要告诉他。 那家长必须要先了解啊。今天讲到第三德，对不对？
是，
你要揣摩这个九德，歌词很重要。这个文章后面呢，我还要跟各位讲，这个九德哦，古代的人是认为说九德具足，可以王天下，当天子哦。有六个德，可以当诸侯哦。
嗯，
有三个德可以当卿大夫哦。
是，
有一个德就可以当士。这是很重要啊。我们教小孩不期盼他九德具足啦，但有一个德很拿手，哎，起码在社会上就是一个明理的人，值得敬重的人啦。
是，讲师，所以我想到说，您在为我们在设计这个小树苗的教案的时候，你要我们带着小树苗，我们要教小朋友恭敬感恩，然后要心中有他人，改过大小先后。那么这五颗星其实是不是讲师你要我们来带小孩就知道要有这样的一个功的学习的方法，
就是这个凡事要做得好必须要从根本开始嘛，
从根本，
那根本就是心嘛，对不对？
是，
首先要有一个体贴人的心啊，
对，
感恩人的心啊，
是，
这个人的心就会柔软。
是，
当一个人心柔软的时候呢，讲什么他就容易体恤你，他就会吸收。
嗯，
当一个人的心坚硬冰冷的时候呢，对抗的时候呢，他就处处要欺骗你了，他什么都不接受了。
是，
所以在这小树苗的过程里面呢，先要把心态稍微调整一下
啊，
要让他知过能改，要让他懂得感恩，懂得体贴人。
对，
而后我们教什么都会非常容易啊，家长教什么也会变得非常容易啦。
是，尤其我们在这个五颗星的基础下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带着小朋友，我们要教他对着我们的讲堂要躬身礼敬，对着老师要躬身礼敬。当这些小朋友小树苗他在学习这个躬身礼敬的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好带。那讲师是不是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尤其我们大人也是一样，我们跟人家的讲话我们要有一份恭敬，那个态度是诚恳的，不能是像刚刚讲师你举的例子这样放浪不羁。我们当然就觉得哎，这样子是很不合宜的啊。讲师你教我们的，我们展现出来的那个态度就是要文雅，基本的礼貌恭敬那些我们都是具备要有的。比如说老师你在上课，然后我们脚打得开开的，
现在的西方教育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啦。就是他觉得他的心性自在
啊，
对，然后他到教室里面是躺着的哦。然后这个像现在的大学生，老师在上面上课，下面在吃鸡排，对不对？
是
啊，大方的聊天，
是
吃早餐，
是，
就是完全不敬。他就是说，何必拘束自己呢？对不对？轻松一点，自在一点呢、啊，就搞成不恭不敬，不恭不敬就很多东西就进不去了，
就怨而不恭，
他就不当真了。这个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啦。
不好意思，讲师，我刚刚应该不能讲说这是怨而不公，也许他也没有这个怨。
是，
对，
他不公是真的，他有没有怨呢？还是个问题，
还是一个问题。
对，当然会不公的人，多半都认为自己的内心哈、光明磊落，他那个不公，他才会变得如此的刚烈啦。
对，
多半是这样的。
是，
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内心这么紧厚、质朴、善良？那还是个大问号啦，
还是一个大问号。
但是已经内心都八字没一撇，外面已经不公了，这是个事实。
是，谢谢讲师您今天有让我们知道了这个怨而公，不要怨而不公哦。我们好像要自己质朴比较简单，但是不要过头了就变成就怨而不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